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牧者们好，团友好，我是乐意，欢迎空中团友参加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开心团契。开心是打开心门，一起来享受主爱满满。
大家好，我是静一，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吧？
年轻的回来了，
漂亮，这个标炮又回来了。
我是没那么年轻的周清风。
大家好，我是小光。
我们每一次先开头都有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哇，最近天气不断变化，一时候是冷，一时候是热，流感的高峰期，各位牧者们好好保重身体呀。
但是呢，我们预防或者是对抗流感最好的方法其实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我们常常听到免疫力这个词，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并不完全知道具体是什么，可以多说一点吗？
免疫力呢，其实是有关我们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呢，就是当他们知道有外来的一些致病源的时候呢，他们这对军队呢就用不同的方法，包括吞噬、围堵、击杀，来为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来征战。
听起来好强大的感觉啊。
哇，致病源，
致病源就是指引来疾病的来源，比如说呢，像外来的微生物啊、病毒啊、细菌啊、真菌啊、寄生虫啊、致敏源啊、致癌因素等等，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厉害，100分。
那我最关心的还是怎么可以增强这个对抗致病源的免疫力。
我知道，如果是充足的睡眠的话，对增强这个免疫力是很重要的，最好每个天要有7个小时。
这个不容易，不过呢，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运动。我们有好的运动的习惯呢，比如说每天你啊慢跑啊、快步走啊，30分钟就挺不错了。
我知道维他命 D 也能增强免疫力，那怎么样能够获取更多的维他命 D 呢？就是晒太阳，每天晒10到15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吸收到足够的维他命 D。但是这个晒太阳呢，不是隔着玻璃晒，是要真正到外面，在阳光下面晒太阳。
假如呢，你晒很多太阳呢，可能会流汗。那么特别另外要注意的呢，就是补水。因为刚才提到的那些免疫细胞呢，其实它们是在血液或者是淋巴里面的，所以你必须要有足够的水，才可以让这些细胞可以发挥它的功能，发挥的比较好。
还有就是长期的压力过大也会导致炎症，尤其是消化系统的炎症，很多的时候是跟压力大有关系的。这样的话呢，免疫细胞的功能就会失衡。所以呢，怎么样适当的减压放松，保持乐观的态度，对维持免疫系统的功能也非常重要。
所以听起来我们的身体真的很奇妙，这要保护好身体，刚刚说到的这些方法也并不是很复杂，但是要坚持下来就不容易了。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在这里呢，就呼吁牧者们和我们一起养成健康习惯，提升免疫力。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你们知道我最爱写故事听故事，开心团契好像很久没有听到有故事了。
乐意老师这么讲，说明今天有故事，是不是？
所以静怡就是知道他的心那么今天有什么故事呢？
一起来听听。
牧者们好，我是彼得。我听说你们每逢周二有个开心团契的聚会，我也想来凑凑热闹。我知道你们今天的主题是危机可以让我们看清真相，也让我来说说我是怎样在危机当中来认识真相吧。还记得那天晚上，主耶稣对我说，今天鸡叫一些，你会三次不认我。当时我听了确实有点气愤，我觉得耶稣根本不明白我，他根本不知道我对他的爱是多么的深呐。我当时立刻说，主啊，就是和你一同坐牢甚至为你死我也愿意啊。结果哎，你肯定知道，当耶稣被抓的那一刻，我真的一连三次否认了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就在我第三次发完重誓说我不认识主，鸡啼声就划破了长空。那时候主耶稣回头看着我，眼里面只有爱，没有半丝怨恨或者嘲笑。那一刻，懊悔、羞愧、内疚、痛心、不配的复杂的情绪都涌上来。我出去痛苦、大哭、狂哭。我的心里说，耶稣明明知道我就是这么窝囊，干嘛还呼召我呢？这一次经历啊，真的是让我更认识自己。原来我彼得可以这样的胆小软弱，甚至会为了保护自己而选择背弃挚爱的夫子。如果事情只是让我更认识自己，那我可能从此一蹶不振。但这次事件却不单让我更认识自己，也让我更认识了主。在提比利亚海边，复活的主居然再一次呼召我，让我站出来当领袖，承担起牧养他信徒的责任。他居然愿意再信任一个曾经背叛他的人呐！面对这位完全认识我而且完全接纳我的主，我真是不敢再吹牛，甚至不敢再夸口说我比其他的人更爱他。当时我只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今天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拥抱真我的系列在总结之前的最后一个主题。彼得跟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我们看见彼得透过危机看清一些真相。因为我们说拥抱真我，那个真是很重要，只有面对真相我们才能成长。彼得也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看看彼得他看见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认识自己，他看见他自己原来不是自己想象那么强大，他不是说为主死啊怎么都可以嘛，结果就第一个跑掉了。另外呢，他也认识自己没他想象这么爱主，给人威胁一下就露馅啊，所以他也发现呢自己对神的态度。另外呢，他也发现就是自己是这么糟糕，但是神原来比他想象更爱他。最后还三次提问，要把小羊交托给他，就是爱他，而且明白他才爱他，并不是对他有一个幻想的他很好啊，
很坚强，
然后才爱他，所以他也更深认识神。彼得我们讲很多，相信你从不同渠道都会听见彼得的故事，但我们今天的重点在于 彼得的这个经验让他更认识自己，更认识自己对神的态度，也更认识神自己。那不知道我们的亲爱的团友们有没有勾起你一些回忆，透过一些困境啊、危机啊，你是更发现这个真相，无论是对自己、对自己、对神的态度，还是对神。
我先来分享吧，
年轻的，
我很久没来这个主题了，就在这个主题的最后一期，我贡献一下我自己的故事。我想到我才信主，可能两三年的样子，那个时候又在青年团契，我又是比较热心的青年人，然后团契就很喜欢用我，然后我也服侍很积极。然后呢，很快团契就会有呼召嘛，要不要大家出来做全时间的青年人的服侍啊？然后我当时正值大学毕业，我就觉得好像为主奉献青春的时光是很值得的事情，那个时候就有这种想法，想要出来全职服侍。那个时候其实自己认识的并不那么丰富，也没有人陪伴我们去分辨去认识，就是一种自己的热情，到真的要做决定，要去面试，然后要去放弃我已经在社会上实习的工作的时候，好像那一下就有了犹豫，也有了很多各种的声音，就有人说你不一定要全职服侍才可以爱主啊，然后包括来自家庭的压力啊，因为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全职服侍的先例，还有身边同学们的一些对比啊，包括我好朋友的一些建议，好朋友说你不要犯傻了，你信就信吧，不要傻成这个样子，
你播音这么有天分干嘛不干这一行，
然后就会有
浪费了，
就会有很多这种声音嘛，自己会觉得啊，到底应该怎么样，那个时候就犹豫了，再加上那个时候我的领袖当时给我们施压比较厉害，他们就说你既然当时已经回应了神了，你现在就不能反悔，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张力，张力到我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我也对不起我的领袖，但是我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就是己方的那种压力让我退缩，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甚至都会去怀疑到底我信的是什么，当初为什么会有那种热情，走到那一步要举手要站起来，但是现在为什么一层一层的各种迷雾的包围，包括还有很多的是来自于人的压力这样子，
两方都有压力给你，正的反的，赞成的不赞成的都有压力，
包括自己心里很大的压力，就是我到底是谁，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是不是背叛了神，我是不是又背叛了自己，有很多这种
声音就影响到一些更根本的东西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很深的沉寂，不愿意见团契的弟兄姐妹，就想逃避这个事情这样子。
那我们很好奇了，最后怎么样走出来了？
最后我就跟我的领袖说，我现在没有力量去面试全职同工，我现在自己都理不清楚，
因为开始更认识自己，原来是可以这样迷茫的。
对，然后他们当时也看到我的状况确实很糟糕，就是我都快站到悬崖的边缘那个样子了，也不愿意去团契，不愿意见人。但是那个时候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半年前我们就在策划一个很大的活动，当时也是选我做这个活动的组长领袖这样子，当我那个状态已经很不好的时候，那个活动还是要继续下去，因为已经是快收尾了嘛，然后还是让我去把这个事情负责完，然后我们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我就作为我们那个地区唯一的一个年轻人的代表，见到了很多不同地区的年轻人。那一次其实我并没有做什么事工的汇报，反而我是看到在我那么软弱的一个情况之下，我都要拒绝服侍，我都不愿意去团契，我都在逃避我的领袖的这个状态之下，神竟然把我从那个环境当中带出来，带到一个更广阔的地方，见到更多的人，听到神更大的作为。那一下我的心很被感动，就是当我不断地在拒绝神的时候，神却以一个更大的邀请，更大的眼界在邀请我，在丰盛地赐予我。
所以就是好像是稍微换了一个环境，让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祭子，也是看神对你的护照呢。
对，而且特别被触动的就是我在拒绝神，但是神竟然把一个很大很大的，我竟然想象不到的恩典，在我最拒绝他的时候给了我。
那你对神有什么新的认识？
我认识到他不是看我能够给他什么，不是看我有什么，神是真的是凭他的主动，
他奋不顾身的倾泻般的在爱我。
我有一个反应，就是神总是喜欢答非所问的，他有答非所问的方法来开拓视野。他当时拼命问的就是我要不要全时间，要不要全时间，然后神呢先不回答他，让他看见另外一个场面，开拓他的眼界，然后你就服了。
我当时也没有马上做出要全职服侍的这个决定，但是我体会到一个东西，就是神并不是要我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具体的职业，而是神希望我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那一次当中被打开的。
你认为神希望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在那一次感受到神希望我成为一个和他更近的人，而不是说具体站在什么样的职业上。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比我们做什么更重要。
听到年轻的静一回忆他当初要不要全职的时候呢，其实他看到一个更重要的点，就是他跟神的关系，这样他才更清晰跟神的关系中他的呼召是什么。
所以还是最根本的问题。
那这个经验对你往后有什么影响？
对我的影响是，我觉得一切的决定最根本的基础是因为爱，而不是因为压力啊，
责任啊。
对，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说是因为使命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使命是被爱充满的。如果你是干巴巴的，只是一个使命，你有这个责任，走起来也会很困难。
说的对。
我们刚才听了静一非常真诚的分享，往下呢，我想邀请师母分享一下，因为通常都是我们在分享，然后师母给我们很好的回应嘛。这一次我们请师母分享好吗？
好的，那我就讲一讲我做新手传道的时候的一些经历。我以前在节目里也分享过，做新手传道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因为前面的牧者呢是很被弟兄姊妹接纳和喜欢的，所以呢我自己成为一个新手传道，一方面就觉得有压力，怎么能做的让弟兄姊妹认可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样能够牧养到弟兄姊妹，所以就有这样的压力。其实教会呢还是蛮关心我们这个新的职堂的，所以也配备了一个同工团队，我们一起去服侍。我呢就是主要做传道人，还有其他的同工，其实这些同工关系都非常熟悉，前也是一起同工的。那现在就是我做了一个传道人带领，然后配搭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工，我觉得还是蛮有信心的。但是真正开始服侍以后呢，其实遇到一个张力，就是跟最主要配搭那个同工，我们两个人在关系上就慢慢变得有点紧张， 这个同工比我年长，其实他是特别有爱心，特别关心教会的弟兄姊妹的一位同工。他也常常叫我们这些比他年纪小的单身的弟兄姊妹到他家里去吃饭，所以我们的关系都很好，而且我们俩还是同一天受洗的，所以就是觉得我们真的是一路走过来，出信然后受洗，在教会服侍，都彼此了解，所以我就觉得我对这个团队还是蛮依赖的，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后来我们两个人就变成同工团队里主要的两个，我们俩都有点紧张，因为是个新开始的嘛，其实我们也是想弄得更好一些，能牧养到他们。我们两个人的张力在哪儿呢？就是这个姐妹是非常有爱心的，她也非常细腻，她很敏感，所以呢她就很多的时间会去关爱弟兄姊妹，这是她一直的特色。我呢是属于比较理性，因为我做传道人嘛，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讲道啊，带小组啊，我觉得神的话语的教导也非常重要，所以呢我就会给自己留一些时间去准备讲章啊，准备查经的材料啊。这个姐妹那个时候工作很轻松，孩子呢也大了，所以她就有很多的时间陪伴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场合她都会出现，她也期待我跟她一样，他是非常在意关系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在意陪伴，你在意去圣经去喂养他们。
对，所以我就不能每一次都出现，他呢就对我有非常多的劝勉。其实我比一般的同工出现的多，但是我不像他那么多，他就会给我这样的一个建议，我知道也是好的，但是呢如果我太多时间花在这边，我的讲道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呢我们俩在这个方面就慢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然后呢我们俩的关系就慢慢的开始有一些冲突了，有一些张力了。我呢希望他也能理解我的这个角色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呢也希望用他认为更好的方式去牧养弟兄姊妹。我就特别沮丧，也特别的没有信心，就说真的是神要呼召我出来做传道人吗？为什么我刚开始服侍跟最重要的同工就在这个牧养方式和分配上就变得好像很敏感，很容易发生不同的意见。我说啊，那我适合做一个传道人吗？其实我都到这个地步我也很沮丧。其实弟兄姊妹的生命成长呢确实是需要神的话语的喂养，但是那个关系也很重要，但是我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陪他们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可能就觉得他更有爱心，我可能缺乏一些爱心，也会对我有一些评价了，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蛮沮丧的，就是有这样的怀疑。
这个确实有点可惜啊，因为本来是一种互补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偏偏后来变成了一点矛盾。那么师母，你在这种困难的状况，你最后是如何找到出路，又或者这个经验如何让你更认识你自己，更认识神呢？
一开始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挫败感嘛，所以我就会很低落嘛。后来我还是认认真真的去服侍，尽管我内心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啊想法，后来我就发现其实弟兄姊妹呢慢慢生命也有成长，就是他们也经过听神的道，他们跟神的关系也建立起来了，另外呢他们也认可我这种方式，对他们也是有牧养的，有帮助的。后来我就发现我跟这个同工真的是两个不同类型的方式，他希望我变成他那样的，我希望他变成我这样的但是我们俩谁也不可能变成对方，
对，
我们俩各有擅长，其实如果很好的配搭，教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互相的弥补，他可以做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做的事情，那我也可以好好专心去准备讲章啊。后来呢我就觉得神呢借着弟兄姊妹的生命的改变和接纳呢，我也觉得神其实借着这个机会也让我看到我有我的特点啊，我不可能成为全才的传道人，因为我也有我擅长和不擅长，因为我自己性格的特点。跟这个姐妹呢我们就慢慢的也放松下来，因为一开始都紧张嘛，都想把这个服事能够做得理想，后来我们就有很多在一起的沟通，还是继续很多的吃饭，我们两个人就慢慢就分工，还有其他的同工，我们就都发挥自己擅长的那一点。教会呢大家变得更多的享受不同的层面，有特别被关爱的，也有在查经啊讲道上也很用心准备， 啊，所以我觉得神借着这个机会呢，也让我认清了自己，我不是全才的，
没有必要全才的。
对对。另外一个呢，我一开始还说神，你为什么配搭的这个童工，我们过去关系这么好，为什么现在反而变得这么紧张了呢？我跟他说话我就要小心翼翼，因为他就常常呢要让我猜他心里想什么，这个是特别难，因为我特别的理性，特别客观，我不太容易去猜别人想什么，我就跟他关系就战战兢兢，很紧张。但是后来我就也放下了，我就说他也是善意的，我也是想把这个服事做好，只是我们俩有太大的差异，神让他跟我同工呢，也是扩展了我，让我知道啊有这样方式的特点。其实这个经历也让我后来有机会就去接受很好的辅导的训练，我觉得其实反而成为我生命的一个丰富和祝福。
你是说因为受了这么一个冲击之后，你就更在意去尝试怎么了解别人和自己，于是就去念辅导了？
因为我一开始呢，我就很难猜到别人没有说出来的话，透过一个表情就让我猜他在想什么，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难。
太难。
那我就觉得我怎么能理解一个人呢？怎么能去了解一个人呢？所以我去学辅导的时候，我第一个问题就问培训老师，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的情绪很平稳，但是我不太能够猜到别人心里在想什么。我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学辅导？老师说你这样的性格呢，你做辅导有你特别擅长的一面，但是你不擅长的那面可以透过训练去补足。
其实一个情绪稳定的辅导，自我形象又健康又直接的，其实也是一种风格。情绪太敏感的那种辅导也容易受伤。
听到师母分享也让我想起来，可能当我们一开始没有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说容易比较，就是容易觉得别人有的我没有，然后以至于看不清楚自己的闪光点，没有把别人的定位看清楚，也没有把自己的定位看清楚。
还有呢，师母这个分享对一些新手的传道有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开始的时候呢，通常都是发挥自己最强的恩赐，但是之后呢，必须要知道如何发展自己没有那么擅长的能力，
而且还要接纳那些跟你恩赐
不
同
的
人，把他纳入我们大家庭里面，不要看他跟我是分开的敌对的，而是我们是一个团队。神真的让你不但认识自己，也让你看到神做事的方式，就是喜欢我们彼此互补。
是的，
哇，太棒了。
你所是大于你所做。
我的定价由神不由我。
人一生最美好的莫过于神在我的身上完成他的旨意。
好好享受神的爱，不要有惧怕。
我躺着也是有价值的。
牧者抱抱团，
牧者的空中团契。
希望我们来个抛砖引玉，来吸引我们的空中团友，也是牧者们的回应。今天有关从危机中看清真相这个课题，我们每个人简单以一句话说说，学到什么呢？
我想到越难越爱，越爱越蒙神的喜悦。
你受苦最多的时候，可能是你成长最快的时候。
成长是需要勇气的。
我学会在难处当中，神会开拓我们的视野。
阿们。
那不知道我们的空中的团友，你有什么想分享，可以在留言板分享。
短信13229966122开头备注抱团，电邮抱团汉语拼音 @良友汉语拼音.net。
谢谢今天我们空中团友参加我们这个开心团契，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
我是小光，
我是周清风，
我是静一，
我是乐意，拜
拜，
拜拜。
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道上相逢。